今天我们很高兴有中华归主纽约教会的康牧师再来到我们当中。下面就请恭请刚康牧师传讲神的信息。
很感谢主的恩典，今天能跟各位弟兄姊妹在 Boston 一同来敬拜主。我们的神无所不在的神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们用心灵诚实的敬拜他，他在我们中间。我要谢谢蔡牧师给我的机会，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传扬神的话语。今天所起应的经文是你们所定下来的一些的经文，我们希望能够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来认识我们的神。那我们先低头做祷告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你的恩典中我们都享受到了，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。虽然在这世界上有各样的天灾人祸，各样的苦难，可是我们的主，你告诉我们说，世上有苦难，在主里面我们享受平安。我们能够在你里面的平安，不是从环境带给我们平安，乃是你从天上赐给我们属天的平安，那是永远不会失落的。环境不能改变我们内心的平安。今天弟兄姊妹不少人在下代也特别聚会当中，在退休当中，求神在那里也借你的仆人向他们说话，叫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能够被你建造，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健壮，能够荣耀你。神，你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但要得生命，我们更得更丰盛的生命。我们要得更丰盛的生命，我们需要对神认识更加的清楚。谢谢主，今天你的话语摆在我面前，让我们用谦卑的心受教耳朵来领受你的话，让你的仆人有个受教的舌头来传扬你的信息，是把你的话能够显表明出来，让你话发出亮光照亮我们的心。我们同心献上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认识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，很大的一个的学问啊，今天人不认识神，人家看不见，所以你看不见摸不着，所以你没有神啊。所以今天人不信神，那是因为神看不见啊，就是保罗所说的一句，世人蒙昧无知，就蒙昧无知的，就是说他们想用眼睛看，要用手摸，然后知道有没有。这个是外邦人今天世人的一种光景啊，蒙昧无知的时候。可是今天我们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能够很清楚认识神。不过我们认识神的程度多少，若是我们认识神如果有些偏差，我们的信心就不能够很稳定，不稳固啊。如果我们的信啊，对神认识如果不肤浅，我们的生命就肤浅了。主要我们的生命要我们的丰盛的生命，我们的丰盛生命，我们对神有更多更清楚更深的认识，我们才能够建立在主里面我们的一种信仰跟我们属灵的光景啊。我们感谢今天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我们怎么样要透过历史来认识我们的神。神看不见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从来没人看见神，是的，我们看不见神，可是神从他历史里面把它显明出来。更要紧的，从来没人看见神，暂时在父怀里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今天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认识我们的神，可是我们认识多少的问题啊。我知道波士顿的圣经教会 的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是很深的造就，我们感谢神。不过今天我们从这历史里面来看一看，看到从那几方面来认识我们的神，意思说从历史里面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。我要想从这段圣经里面来思想三方面，而这三方面也就是把神的三大属性带出来。神有三大属性，神的属性第一个属性是他的信实，第二个他是他的慈爱和他的公义。神有三大属性，能够从他的属性里面来表明出来，这些属性我们认识以后也能够经历在我们生命当中。我们来看看这个在第一方面，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 属于信实的神，他永远不会失约的。我们在圣经的开始呢，就提到什么呢？西米亚梅啊，就是在《新命记》第七章的这一段圣经，第一开始就跟我们怎么说呢？我们刚才已经启应过的了。我想我们使用的圣经，我现在今天从这段圣经里面来思想这三方面啊。这里第一节说：“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，要得为业之地。”耶和华你的神要领你进入所要得的地。这个时候，以色列人刚刚在旷野流浪的时候，漂泊无定的时候，可是耶和华神要领你进入所要得的地。这地什么地呢？以下说，这地是七族人所占据的，有赫人，有哥西亚撒人，有阿摩利人，有迦南人，比利洗人，西魏人，跟耶布斯人，那七种人所占据的。奇怪的很，这个地是属于别人的，属于七族人的，可是耶和华说要等你们进入到的地，好像他们有很强占的地一样啊。别人的地那么怎么说要让他们得呢？记得多年前我被邀请到 Tennessee 领会的时候，那么 Tennessee 的 Tennessee 大学里面很多的中国留学生啊，听说有一两百人的中国留学生，有一二十位的中国教授，和中间没一个是基督徒的，所以教会就祷告了，求神能够在这个大学里面能够兴起一些基督徒的教授，能够带领这些学生们归向主啊。可是神一直没有听他们祷告。最后呢，奇妙，神奇妙的事情，神在这些的二十几个教授当中，竟然感动一位平常最反对这个圣经的，最反对耶稣的一个教授，他太太很热心，常带他的教会去做礼拜，他说不肯去啊。于是呢，教会有布道大会，那请他去参加这布道会，那就勉强呢，顺着他太太的情呢，就去了。那些聚会里面，给这太太很不好意思啊。因为传道人在台上讲道的时候呢，他要站起来就反驳那个牧师讲的道啊，所以那时的布道会弄得很不很的情况很不好。这位的教授后来神得到他，他信了主以后非常热心。当我那次被邀请去领会的时候，他告诉我康牧师能不能去探访一个教授，另外一个教授。我说好吧。我说什么教授？他是读历史的，历史教授。然后他跟着乐教授就打电话联络，希望能够去看望他。说这个教授呢也不好推脱，但是呢也不愿意接受，所以呢就是说，哎呀，我今天很忙啊，这礼拜六他很忙，他忙什么呢？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们来看你？他说啊，这样啊，好吧，晚上我十二点才有时间。好，我们十点来看你啊。后来那个教授就带我去看他。一坐下来谈，他是历史教授。他说本来我对这以色列人呢很同情，人数少，国家小，很同情。可是我现在并不同情了，因为现在这个巴勒斯坦的地是那一些外族人占据的地方，这些以色列人偏偏要进去把占据来了，好像抢夺了地一样。结果呢，我觉得不能同情他们了。强占别的地方，好像这所说的一样啊，耶和华你神要领你进入所在地，而这地也是七族人的，好像神也让你要强夺这些人地要给他的以色列人一样。后来我就跟这个教授谈谈一个问题啊，我说你是历史家，那我在你面前不能班门弄斧啊。我说不过圣经里面的历史呢，我倒愿意跟你分享一下。我不说这个地，这迦南地啊，就现在巴勒斯坦地，是很多族人的所生活的地方，这些人都土著啊。 不过在主前差不多2000年左右，神差派了神呼召亚伯拉罕要离开这个无恶地方本地本族父家，神说你到我所指示地方去。所以呢，这个亚伯拉罕离开了这个乌尔地方，就现在伊拉克地方，在那个波斯湾的那个海当中啊，说你要到那个我所指的地方去。那亚伯拉罕跟他父亲就离开了乌尔，上北上到哈兰，和他父亲死了以后，神再次向他说：“亚伯拉罕，起来，离开你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指的地方去。什么地方？神没有说。”要不然就顺从神的吩咐，就离开了哈兰，就过了这个幼发拉底河，就往西边走，西南走，就走到了这迦南地的第一个基站，就是示剑。神在那个在带他到示剑之后，他是无家可归啊，就搭帐篷过生活。那么神说，要不然呢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神讲得很清楚，现在要不然讲的，我要把这个地，就当迦南地，就现在巴勒斯坦地，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为业。神跟亚伯拉罕立了这个约，并且启示的像亚伯拉罕这样的应许。应许过去了以后，这地还是别人的啊。到了后来，他的儿子以撒，到以撒的时候，神重新向以撒说：“以撒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”神向亚伯儿子以撒又重新来应许这话。以撒过来以后，就他两个儿子啊，一个是雅各，因为他雅各他夺取了他哥哥以扫的长子的名分和福分，所以他的哥哥想要把他杀掉，他逃命，要逃到他舅父家里。来到一个伯特利，就在那里晚上在那里睡，就梦这个天梯，这梯上面那个神的使者上去下来，神在异象中向雅各说：“他雅各，我要把你所睡的堂的地方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”神向亚伯拉罕应许，也向以撒应许，后来又向雅各应许，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这是神所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地，虽然落在那些外邦人手中，可是呢，神应许不会落空啊。经过了差不多400年了，雅各因着约瑟在埃及做宰相，所以约瑟就邀请他的父亲一家到埃及去。雅各带了70个人一家下了埃及，那个时候约瑟做宰相，埃及人很非常的尊重他们。雅各在那里抚养了他的父亲一家人。后来雅各死在哈兰，死在埃及，约瑟把他父亲送到迦南地埋葬的地方，就回到埃及来。430年的时间，430年时间，以色列人跟这地完全脱节了。430年，这个一家75个人变成了差不多将近200人民的百姓，可是落在埃及人的手中受痛苦啊。神听他们的祷告，神差遣摩西下去到埃及把他们带出来。现在他们来到旷野地方，神耶和华神你要领你进入那地。430年的时间跟这地完全脱节，最多留下几个坟地在迦南地而已，完全没有关系。可是神就说，我要领你进去到这地。我们看到了神在几百年前向亚伯拉罕、向以撒、向雅各所应许的并没有落空。不因着时间过去了，经过几百年的时间，430年时间，神没有忘记他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应许的，把他带进去。 我们从这历史里面，这段历史里面看见了，神所应许的永远不会改变，是神是信实的。刚才我们上诗歌说，信实和广大，他不会因着环境，因着人情，因着这些改变，时代改变，时间的改变，忘记了神所讲的话，没有，神是信实的，我们所信的神是信实的。这位信实的神活在历史当中，信实的神也活在我们的现实里面。我们的神所应许的永远不落空，永远不落空，不因着我们的环境改变了，不因着我们的时代不同了，不因着我们的生活的一种的地方不同了，神忘记了我们的光景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许多人落在一种难处当中。刚刚弟兄祷告当中说，有今天有的人，很多人失业啊，有很多人不同的遭遇啊，家庭的遭遇，环境的改变，好像神忘记了我，神忘记了我。不要忘记这件事情，神是信实的，他应许我们永远不落空。神告诉我们说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，我永远不会丢弃你。神的话安定在天，不会改变。我们对神的信实能够完全接受了，我们信心就坚定了，环境怎么改变也不能把我们信心摇动。我很记得这个受痛苦的这个约伯，他讲了很多话，其中一句话很刺到我的心里面。约伯怎么说？我们知道约伯的遭遇是吗？约伯说，神把我杀掉我还信他，虽然他一切所有的肉都去了，他健康的失落了，儿女的死光了，可是他说神就把我杀掉，我还是信他。神的信实成了约伯信心的根基。今天这位神也是你我所信的神，也是你所我所信的神。我们的神，他的话每一句话都安静在天。今天你在遭遇什么事情？今天有什么难处？好像人都忘记了你，可是神没忘记你，神没忘记你。我们感谢神，神是一位信实的神。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有一句特别也提到了这句话，是吗？就在第九节那里说，他说，所以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，他是神，是信实的神。就在第九节所说的，你们的神是信实的神，以色列所敬畏的神是信实的神，今天你我所敬畏的神也是信实的神。神的信实成了我们信心的根基，若是神的信实改变了，我们信心跟你摇动了。我们感谢神，透过这段历史，我们来清清楚楚地认识我们的神是个信实的神。神不但信实的神，如果我们看到第七节的话，看到第七节，耶和华专爱你们，耶和华专爱你们，拣选你们，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人，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。神专爱你们，以色列有什么可爱的呢？这就是说人数比人少，可以说在万民当中你们的人数最少的。以色列有什么可爱呢？可以神说我专爱你们，专爱你们，好像很特别爱的以色列人。以色列现在是不可爱啊，尤其他的祖宗雅各，圣经说不把雅各当人，从雅各很讨厌人呢，好像从雅各，用从来形容雅各，很可怕，很讨厌。雅各是这样的一个人，雅各这样的人，他的子孙也同样这样的人呢。为什么在旷野40年当中，多少人扑倒死在旷野？ 出埃及那些超二十岁那些的壮丁，到了四年之后只剩两个人，都倒闭在旷野，为什么？真不可爱啊，不可爱。口渴没有水喝，就埋怨神；吃麻呢太淡，也怨神，埋怨神，整天埋怨埋怨，是个不满足的一些民族。因此，多少人就因此倒闭在旷野。神爱他们这些，这样你可爱吗？不可爱。可是说，神说我专爱你们。在这样圣里面，我们看到了爱跟被爱的问题啊。爱，神是爱，他专爱那不可爱的人，爱也有被爱。以色列人不懂得被爱，不懂得接受人的爱，不懂得接受神的爱啊。神是爱，可是他们不会接受爱。爱很重要，接受爱也很重要啊，也很重要。每个人不同的习惯，不同的个性，有不同的情况啊。很多人需要人爱，可是很多人的当人爱的时候呢，反而讨厌啊。教会里面有些情况是吗？如果弟兄姊妹到教会里面来，你们不知道，大家如果不关心他，那哎呀，这教会啊都冷冷落落啊，就不会啊来一时就不来了，因为没人关心他。但是如果关心他，太关心他呢，他也害怕了。记得我们做教会冬令会，有很多年轻人的冬令会。那么有一些没有信主的年轻人来了，他教会里面。冬令会过来以后，他们有一位年轻人到教会里面来，那大家很关心他，这里也关心，那关心的话，第二个礼拜不见了，问他，打电话给他，哎，那个礼拜为什么不见你呢？他说我很害怕，我怕什么呢？他说太热情了，太热情，所以热情的我怕。他懂的不懂的接受爱啊，你关心他也不对，太关心他也不对啊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接受爱。今年世界人有多少人不能接受神的爱，所以流浪就是被这个失去掉，失去掉，失去，一个一个失去，不明白神的爱啊。神爱也要人去接受他。当我们懂得接受神的爱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怎么去反映神的爱。所以我们如果看到后面有一节圣经，我们看到第九节那里啊，第九节来说，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，是信实的神，像爱他，神爱他们，人神爱人爱他，这是爱，能够懂得神的爱，接受神的爱，而知道怎么样享受神的爱，而把这爱去回应神的爱，这是神要我们做事情啊。爱跟被爱，神是爱，神也需要爱。你们上次念到的在第五章那里啊，就《生命记》第五章那里，你们也提到一件事情啊，《生命记》第五章第六章那边第六章第五节第四节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。你是怎么说？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耶和华。我们看到这一个是一个回应啊。神专爱他们，但是神的要求说，你们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的爱耶和华。耶和华爱我们，我们爱他，这是神的要求。神爱没有条件的，不信你好，你配得，你足够，神爱。神爱没有条件。神爱世人，世人有什么可爱？世人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中， 世人都成了恶者那一个的工具，过犯罪生活，走那个死亡道路。世人有什么可爱？神爱世人，没条件的。可是我们懂得这是神爱，神爱世人，就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赐给我们，叫一切，底下我们看到有条件来了，叫一切信他的就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不是说神爱世人叫世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没有这样的话。神爱世人，这是神的爱，可是要接受他的爱，去接受这耶稣基督的礼物，信他，我们得到永生的永生的盼望。所以呢，一个懂得接受神爱的人呢，他神的加倍的赐福给他。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如果看到第十三节第十二节那里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能够懂得用神的爱去回应神的爱的，神呢把加倍的恩典给他，什么恩典呢？在第十二节说，你们果然听从他这些典章，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，就必照他向列祖所起的事，所悦施慈爱，他必爱你。这个爱跟你们也有点不同，那专爱是没有条件的，可是你呢爱上加爱，就是呢就是要赐福给你啊，守他诫命遵行他律法的，他必爱你。这个爱里面加上了一些的恩典，就是赐福于你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享受神的爱不错，我们就懂得享受享受享受，我们是不会懂得按照神的要求，神要我们用爱去回应他的爱。当我们懂得享受神的爱而去回应神的爱的时候呢，神的加倍恩典在我们身上要赐福。爱没有条件，但是要赐福，要得福，要条件。怎么条件的呢？爱他，爱他。若是我们单单懂得享受爱，而忘记了神的要求，遵循他的旨意，行他所要我们行的，我们永远停在那个很肤浅的一种生命当中，去享受，享受，享受。我们不但要想着爱，我们让神爱上加爱，就是赐福给凡是爱他的人。所以箴言书上就说了一句话，神所赐的福，神所赐的福是富足而不加上忧虑的。我们若希望神不但爱我们而赐福给我们，可是爱虽然没有条件，可是你我们的神的赐福是有条件的，我们是不是爱神？是不是爱神？像父母爱儿女一样，有很多儿子，很多孩子，都是爱，父母爱每一个孩子。可是，父母会把他更好的益处给那些爱他、顺从他、孝顺他的儿子更多。我们回到以色列人来看，雅各十二个儿子，这个十二个儿子当中呢，约瑟是第十一位，不是长子，第十一位。流便是长子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流便雅各爱他，雅各爱十二个儿子跟一个女儿，他爱他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？因为流便不懂得，不能够接受他父亲爱，他上了父亲的床，结果这儿子的大长子的名分、长子的福分就落在约瑟的身上，长子的身份落在第十一个儿子身上。为什么？因为约瑟爱他的父亲， 当他在埃及做宰相的时候，他不一定是享受宰相那样的繁荣的荣华富贵，不，他想到哦，我在埃及在迦南地，我还有我的父亲，还有我的兄弟，还有我的家人在那边，一家七十个人在迦南地遭受饥荒的那种的苦啊。他就把他父亲邀请来，不但把父亲，全家七十个人邀请到埃及。于是他领受了父亲的爱，他更爱父亲，孝顺、帮助、关怀，以父亲的事为念。结果这个福分就落在他的身上。历史可告诉我们的都是现实的事情，都是历史 是过去的。可今天这些历史要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，我们好好去经历它，去经历它。神是爱，可是神要我们用他爱爱他。所以我也想到，为什么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啊，圣灵，神要把圣灵赐给我们做我们心中啊。你什么时候信耶稣，什么时候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。所以基督徒，你不要再求圣灵进你的心里面，不要，除非圣灵离开你。圣灵永远不会离开他的儿女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祷告说求圣灵进入我的心中，就祷告错误了。因为圣灵并没有离开我们，圣灵一直住我们心里面。那圣灵住我们心中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，当然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聪明，给我们有这个爱心，给我们力量，有这些啊，很重要一件事情，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所说的，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。很感谢主，我们本来没有这个爱，本来我们爱自私的是人性的爱，我们都是有条件要求的。可是神借着圣灵把他的爱，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让我们用这个爱去爱神。所以呢，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实爱人如己，这是我们本来没有的。我们有这个因素，我们有条件，我们今天说有的。今天神要求我们爱他的，不是用我们人性的爱他，不是，是用他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那个神的爱去爱神，去爱人。前天晚上我们就是在礼拜五的查经班里面，有一面查经一面谈的问题，一位弟兄就问起来了一件事。因为我们查考到 马太福音第五章那个登山宝训，说你要爱你的仇敌，不要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那么他就提到这个问题，旧约说不要呀，就是要不要要以眼还眼。旧约里面的事啊，就是在新约里面有啊，要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但为什么到了新约来说，又是不要不要又说不要不要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甚至人家打你右脸，你左脸给他打，不明白？好像旧约新约好像就起到矛盾。旧约是可以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牙，到了新约来说不要以牙还牙，一颗一啊就是一啊就以眼还眼，反而要人家打你一边，另外一边给他打。就发生问题了，就圣经的矛盾了，圣经的矛盾。又说你要爱你仇敌。再一次，我们的正道班在讲基本要道的时候，我们提到了这个爱仇敌问题。其中一对夫妇在那边，那个弟兄就发言了，他说：“叶子。”要爱仇敌，他说：“于是我连我太太我都不能爱他，我怎么是爱仇敌的呢？”讲的有道理啊，多少的太太不爱丈夫，丈夫不爱太太，还要爱仇敌？我说是的，人不可能，人不可能，人有这样的问题。可是不要忘记，你信了耶稣，圣灵在你的心里面，你就能够圣灵把神的爱，那些是没有条件爱， 摆在我们的心里面。那我们今天能够去爱仇敌，是用神那个爱去爱他。耶稣被那些钉在十字架上吗？耶稣第一句话就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”这是爱的饶恕，爱的赦免，是爱仇敌最高的表现。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神爱我们，让我们也能够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去爱他，用神在我们里面爱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去到这个爱，我们求在我里面的圣灵啊，眺望我里面的爱心，让我好好的爱神、爱人，甚至爱仇敌。这不是一份道理，不是台上讲讲而已，好讲故事，讲完算了，讲完算了。不，神的话要在我们里面生根建造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把神爱牢牢地记在我们心中，免得我们亏欠我们的主，爱我们的主。神是信实的，神是慈爱的。圣经里面还提到很多，提到一个问题，就看到神的公义。什么神的公义？神的公义就是神是一个圣洁的。如果我们呢，你要看到以前你们我们所念过的一个的生命记，生命记第四章那里又提到一个问题啊，他说：“因为二十四节，第四章二十四节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，烈火是祭邪的神。你们的神，我们的神是烈火，是祭邪的神。”神为什么要把以色列人带到这个迦南地区？神为什么应许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把这迦南地区给他？因为神要清理这地方，要建立神圣洁的国度。神要在这地方建立圣洁的国度，一直关系到将来主再来建立千禧年国有关系的。神的计划是永远的计划，不单单目前的问题。神永远计划这个地是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，要借着以撒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在这地建立起来。既然建立圣洁的国度，必须要清理，必须要清理。而这些的人，这七族的人，当时应许亚伯拉罕是十族，这里是七族人呢、啊：赫人、哥加撒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、迦南人，这七族人。你看，如果你看你这是我们刚刚起源的经文，看看他们拜偶像，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败坏，道德水平极其低落的。在迦南地里面说敬拜大部分两种，一个是男神女神，女男神叫巴利，女神叫亚瑟拉。他们拜这两种神呢，每逢他们在收割时候呢，他们要拜这个两神，他们用什么方法拜这些神呢？男神女神，有男祭女祭，他们用一种的淫乱的方式来拜他们的神。他认为今天五谷要丰登，他们以为叫牲畜要繁殖，需要借着这一个来让那男神女神来赐福给他们，所以他们敬拜是用邪淫的、用淫乱的方式来敬拜。这个是一个极其败坏的民族，他们敬拜偶像，他们道德堕落，充满了一些的罪恶。神要以色列人是圣洁国民呢、啊？底下说他是圣洁国，在第六节说：“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，圣洁的民要进入这个罪恶败坏地方。”神说：“你们把它灭绝。”这段圣经里面，就先说提到，至少提到第一共提到十次的，不可，不可，不可，不可。 把他们偶像撤回、打碎、推翻、要灭绝，这些字眼在这段圣经里面充满了这样的字眼。神要做彻底清除的工作，把这些罪恶、把这些的事情都把它除掉，然后就要把它引进去。可是神说他们比你们强哦，你们有没有办法？我没办法，没办法。神说你要，我要在你，神说从你，我要从你面前赶出。神自己做的工作，神要做清楚的工作。神是公义的神，公义的神就表达在圣洁上面来，就圣洁的国民不能够跟那些罪恶人合在一起，要有分别。我们原来也是握在恶者的手中，本来我们也是在那些败坏的一个世界当中过生活。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显出来，他救我们脱离那黑暗的权势，他把我们从恶者的手中把我们赎回来，他要我们过圣洁无瑕疵的生活。神说你们从中间分别出来的这个世界，罪恶的世界，多少基督徒在世界当中同流合污，没有体贴到神那个公义圣洁的那个本性，按着我们个人的兴趣，按着我们个人的选择，按着我们个人的方法过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没有过这个分别为圣的生活，这是神要追究的事情，神要追究的事情。求神怜悯我们，在这样的罪恶的世界当中，求神让我们能够体贴神的心意，让我们过圣洁生活。因此雅各，因此彼得写信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那选召我们的是圣洁的。神也说我是圣洁的，你们也要圣洁。神清清楚楚在圣经的吩咐教导，我们能否遵着主的吩咐教导来。很感谢神，今天我们在练这个，在练这个生命记，里面给我们许多很重要的信息。今天我们不是站在历史家的观点来看历史，不是，我们把这位历史的神带进我们的实际生活里面来。我们的神接受他、认识他是信实的，我们信心就坚固了。我们能够清清楚楚的认识我们的神是慈爱的，我们的生命就丰盛了。我们能清清楚楚认识我们神是公义的，我们的生活就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。我们留下时间不多了，说近年来天灾人祸，各样的灾难继续来，旱灾、水灾、空难、海难、矿难，许多灾难。若是我们根据耶稣基督对末世的预兆，这些事情越来越严重，越来越严重。主来历是很近了，你我还剩下多少时间在这聚集的地方？我们还剩多少时间过这个在世界上去克里的生活？或者我们知道时间不多了，我们就要加紧我们在神面前那一种的追求神那个信心，坚定的信心，让我们又充满了神的爱，让我们过分别为圣生活，让我们信仰更坚固，生命丰盛，让我们的生活有见证，生活有见证。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你们要做光要做盐，耶稣没有这样教导要做光做盐，不， 耶稣说你们是光，你们是盐。是跟做不同，做是做出来的，神不要我们，不想我们做光，我没办法做光，我没办法做盐。神给我们生命是光的生命，是盐的生命，我们怎么样去成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良心？这几年基督徒活在这个社会当中，活在世界当中，神给我们的使命，我们感谢神，借着圣经带给我们的美好的信息，把神的三大属性摆在面前，我们所信的神是可信可靠的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信实的神，加给我们信心吧。